那我今天呢起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题目，叫灵魂的锚定点。首先的话呢，有一个字叫做锚，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锚？有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锚这个字？Anchor。有没有人见过锚的？有人喜欢钓鱼的，你船上有没有带锚？大的船就会带着锚。小的是没有的。锚什么时候有用？你风平浪静，你会不会嫌这个太重了？为什么我要带着它？等到呢，狂风大作的时候，你这时候发现了，你需要有。换句话来说。灵魂为什么需要锚呢？是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你需要有锚来拉住你。我们大家这几年生活过得安稳还是不安稳？我们是不是岁月静好？我们就放舟湖上，然后呢，也不会有狂风大浪，不是这样的事。每一个人的生活呢？有很多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变动。意料之中，你需不需要有一个锚给你抓住？有时候呢，一些坏事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我已经吓死，因为呢，我意料它一定会发生。我考试呢，一定会不及格的。然后呢，明。天要是下大雨的话呢，我心情一定会不好的。然后呢，老婆要叫我的话呢，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来指控我。坏事还没有发生，我意料它一定会发生。你心里有没有风浪？有些人呢，情绪比较稳定，他稳定到一个地步呢。他晚上要不是把明天的事情呢给想明白了，他坚决不睡觉。人就会觉得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情绪不太容易稳定，我这种人人生很吃亏。但是他没有想到呢，那个情绪稳定的人，他也有他吃亏的地方，因为呢，他连体会感觉的那个空间都没有。他是这么被训练出来，为什么？因为人生的话呢，你很多的起起伏伏，每一个人呢都想抓住一个东西，因为这个船翻了之后啊，不仅我自己掉水里，像我们现在呢，到了年过半百的年纪，你是上有老，下有小，一起掉水里，所以很多的人呢。就会我们在世上的话呢，就会想着呢，上一周的经文在讲什么？讲你们要跑向避难所。我们人生是不是都想找一个避难的场所？好呢，我们在风浪的时候，我可以躲在里头。上一周朱牧师讲了问大家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们有时候是不是觉得没有必要找避难所？很多人都点头，都还没想着找避难所，为什么呢？为什么都没想着找避难所？因为我找了很多的时间以后，我发现什么？我去找避难所，根本没有避难所，我还不如呢，自己解决问题就算了。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连避难所想都不想？那在美国的话呢？他们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很多人的话呢，在60、70年代、70年代，他都给自己挖了避难所。然后呢，美国的超市包括 Costco，就是好事，它叫好事多是吗？好事多它都卖一种特殊产品，我们在中国是从来没见过的，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它好像是1000美金还是1500美金，可以买食品，一个 叫什么？一个快递的大箱子给你送过来，够你呢在避难所里头吃上1年，还是吃上多少的时间？我在说什么呢？不是因为美国人的话呢，他就没有想着要为自己找一个容身的地方。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人生的话呢，是起起伏伏的，哪怕呢，在北美大陆从1865年内战之后没打过仗，他呢还提早给自己都挖好避难所，还呢超市里头都有一个特种产品，就要卖给你的。在疫情期间的话呢，我才发现居然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买的。从前的话呢，我们只是在那个电视剧啊、电影里头看见。那有些人的话呢，就会想到我们在这个时候啊，都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有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得到；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那上一周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9节里头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是我们今天要讲。上一周呢是说18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意思是说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人往避难所跑去跑的时候，需要大得勉励？这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光景？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成长的家庭还是比较不那么奇奇怪怪的家庭的话呢，你总觉得呢是年幼不用有太多的忧闷你总是盼望呢未来有很好的指望。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不会想着跑去找避难所，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些人的话呢，从小就想呢，我早点离开这个家，然后嫁一个合适的老公就解决问题了。结果呢，我们常常开玩笑是说什么？我才出狼穴。又入什么虎窝还是什么？你就知道人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你没过多久呢，你我就会发现呢，人生里头有特别乐观的人呢，是不是那么多的？为什么呢？你想找避难所，你看人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不好的经历之后。你就要紧紧的抓住，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眼见的，我呢是很难再动了那个心往那去跑。在希伯来这些收信的人呢，他们给他们的指望是什么呢？就讲到亚伯拉罕呢，第15节，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他们跑去的避难所是什么地方？是神应许给他，但是呢，他是要很久忍耐就得了。很久忍耐，如果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的，你需不需要很久忍耐？不需要是不是？这很久忍耐就不是眼见的，就不是眼前的。所以你要跑去的话呢，是需要勉励的。那什么东西是那个勉励？什么东西是那个勉励呢？你有个人承诺了你一个东西。你是不是看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究竟给了什么承诺？ 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君子一诺，什么，值千金，是不是？还有说驷马难追，意思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可是呢，世上君子呢不多，我经常发现伪君子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吓死。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人的话呢，你是怎么样能够得勉励呢？你得勉励呢，是因为有这两件的事情，神绝不能说谎。那两件事情是什么？神是用启示来了结的。神是怎么启示的呢？我们大家不是太明白神为什么给我们启示，表示呢，我们跑着跑着的时候，心中有没有疑问？心中如果没有疑问，神需不需要启示？神启示给亚伯拉罕说呢，将来你的子孙的话呢，要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子那么多，并且世上的万国要因为你的那个孩子孙后代呢得福气。亚伯拉罕眼见的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他眼见的是什么？他没孩子，你说你我的子孙要叫世上的万国得福，他当初是信的，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中国人父母等孙女儿能等多久？有时候呢，我们这些人还不着急，这个父母呢？看着自己已经老了，他就会怎么说？你要趁着我们还没老，给你可以带孩子，你们为什么不生呢？人都是在这种压力里面的。亚伯拉罕呢，一年、两年，75岁，一年、两年、三年，等到100岁之前，他还没生下来，90岁的时候还没生，人就需要勉励，因为会动摇的，神就说什么？我拿什么启示？如果我拿我们家的房子启示，说我会给你东西，你会不会信我多一点？你们可能问你到底有没有问过陈科呀？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不给你，我这个房子就给你了，这叫拿房子启示。耶和华神是拿什么启示？他拿他自己启示，拿自己的名启示。所以有哪两件事情？第一是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二呢？神拿自己启示这两件事情来给亚伯拉罕做担保。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亚伯拉罕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拿他自己启示换成今天的大白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能给你做到的话，我就不做神了。我拿我自己的房子启示呢，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如果我做不到的话，这叫什么？神拿自己的命启示给你，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你说你答应我一个东西，拿神你的命来给我做担保，我为什么不会想到呢？亚伯拉罕能想到，所以的话呢，这两样不能更改的事儿，他抓住这个东西，他就能一直等，忍耐，很久忍耐，什么意思？一直忍耐。等着出现的，他有孩子的那一天，他不是呢，反正死马当活马医的等待。死马当活马医就是什么？你一定会病急乱投医。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你我上当受骗，是不是经常是因为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一个看着顺眼的就嫁了就得了？这叫病急乱投。但是呢， 亚伯拉罕的忍耐等候，是等候他有那个孩子生下来，世上的万国要因这个孩子的后裔，也就是他的后裔得福气的。这叫他的忍耐等候。这样的话呢，就叫我们在前头有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个指望，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就是叫做灵魂的锚定点。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如同灵魂的锚。什么状况使我们如同灵魂有了锚呢？有这指望。我们常常呢，在夫妻里面，我们聊。在夫妻里面，有人是很有感觉的。那个感觉一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感觉？就像狂风巨浪一样，他是没办法过去的。那个感觉一起来的时候，我怎么这么苦？我怎么这么委屈？我怎么这么难过？然后他出来的那种委屈和生气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再得告诉他，你得平静一点。你不要说出那些不该说的话，不要做出不该做出的举动，他能不能做，守得住？他守不住的。我们就觉得是什么呢？他的情绪管理出了问题，所以呢，你要去学一些情绪管理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信的人来说的话，当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他最有理由发火。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了事再说，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对于已经相信的人，像希伯来人的一样的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你那时候，你的灵魂有没有被一个锚给定住？这是那个根本的问题。你我的话呢？有没有亚伯拉罕那个忍耐等候？为什么那两样不能更改的事情，神和神的命，神起的誓，是我们有指望的根据。什么意思呢？很多的人呢，我们基督徒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说神配合我们？是我们合而为一的，是不是？那热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什么？经过多少年的忍耐等候，终于呢，我找到了，是，我们叫心灵的，叫什么？soulmate，叫灵魂伴侣。婚还没结完的话呢，就发现挤牙膏的方式都不一样了。我们心里面就以为呢，是我瞎了眼，还是神瞎了眼？但是问题都不是在这里，问题是你我已经忘了那两样不可更改的事情。灵魂没有被锚定住，不是情绪管理的问题，不是那认知障碍的问题，不是瞎了眼，认知障碍的问题。是你的这个认知，你这个锚是定在什么？你是有什么样的锚的？这个锚就是这个指望。那这样的锚呢，是又坚固又牢靠。锚是不是需要又坚固又牢靠的？如果有人卖给你一个塑料的锚，让你去这个我们这边的外海去钓鱼。你去不去？你肯定是不会去的，是不是？锚又坚固又牢靠，能够挂得住的，因为你我呢是要靠它度过人生的风浪的。真正的意义，你有这两样不能更改的事情，真正的意义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要讲。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且通入幔内是什么东西通入了幔内？是那个毛扎在了幔内，是不是？幔内，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当时的希伯来的这些收信的人，他知不知道这个幔内意味着什么？那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幔内是不是一个幔子？它把两样的东西隔开的，对不对？希伯来人他们知道这个幔内隔开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很厚的幔子，隔开的是什么？一个地方进去之后，那个叫做至圣所，外面呢叫做圣所。所有的人呢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呢是到圣所敬拜神，只有一年一次。有他们的大祭司才有资格进入那个幔内至圣所，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神他的约柜、他的施恩座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年一次的话，那个大祭司献赎罪祭之后，才能代表这些所有的百姓。进去到神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至圣所。所以，对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人的话，他有没有想过，我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而一个以色列人，我能有资格进到至圣所？不可以的，那个地方呢？而且祭司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他要用一根绳子绑住他，万一的话呢，他没有赎罪，他被神击杀的话呢，他身上就绑着铃铛，走来走去的时候，外面人能听见声音。如果他没有赎罪，他自己有问题的话呢，他被击杀的话呢，人听不到。这个铃铛的声音走来走去的话，就拿这个绳子把它从里头拉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从小长大的环境当中，你想到呢？且通入幔内。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想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指望自己所盼望的能够得到的话呢？他有一个锚，就是这样，这个指望，但他不一定知道呢，或者说他一定不知道呢。这个锚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锚呢，是把它通入幔内，幔内神在那里，你灵魂的锚呢，是搭在神那里的，且通入幔内。对这些人来说的话呢，这个简直是他天方夜谭。亚伯拉罕的事情呢，好像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有这个指望的话，我人生的锚，我这个灵魂的锚呢，是定在至圣所那里。20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什么叫做我们灵魂的锚定在了那个至圣所神那里？他有没有继续跟他们解释明白？他说：“做先锋的耶稣，什么叫做先锋的耶稣？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先锋？是跑在前面的，是不是？他是跑在前面的，你跑在哪里？你我是不是跟着他跑在后面的？这叫做先锋。做先锋跟做代表有什么不一样？先锋的话，他打仗。也好，修路也好，修完了路是为了干什么的？ 给我们后面的人进去的，都代表是什么意思？回头他进去了，你就不一定能进去的。这是说先锋和做代表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意思？这些希伯来收信的人有没有想过，耶稣的职责是为他们做先锋？什么意思？他进去了，他们也能进到至圣所。这个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想到的。而这件事情呢，是用什么事情担保的？那两样不更改。这是他们的灵魂的锚定的地方。原来呢，耶稣是先锋，他进到了至圣所，我们呢？就照样进去了，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你情绪有那么许多的起伏，晚上有那么多情绪不起伏的焦虑，原因是什么？你我锚定的点在哪里？我们忘了，耶稣是我们的先锋，跑到了至圣所。至圣所，我们都会怎么理解这个至圣所？我们的理解是什么？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宗教的场所，大家要小心翼翼，不要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言、自己的行，然后呢，我们才能进去。这是我们想象的至圣所。免得呢，我一不小心得罪了，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的话呢，我就受管教、受咒诅。在想这个之前，我请大家回过，换一个角度想想，至圣所对于神来说是什么？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为什么这个至圣所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不是神取的？是不是神把他跟谁相会的地方叫做至圣所？是不是跟你我可以相会的地方叫做至圣所？神说的是我们人可以跟他相。会的地方叫至圣所，什么东西拦住了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去呢？不是神犯罪得罪我们，是我们不信任他，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到他面前去。这个神说的至圣所，他为什么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因为他想跟我们可以相会，可以相交，这个叫做至圣所，意思说在神眼中没有比这更圣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圣洁，是因为呢，他把我们成了圣洁，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这叫做至圣所。问题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也是我们的至圣所？你我的话呢，为什么不敢进去呢？你我有没有想过，他说的是忍耐等候，我们以为呢，我们等呀等，像亚伯拉罕等。14年等15年等多少年，对不对？他有没有？耶稣进入至圣所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跟着进去了？我们进去了之后，你我犯罪得罪神了，你是不是还可以进去？ 你是上一秒犯罪得罪神，你下一秒，你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真正那个忍耐等候要克服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不够资格进入至圣所的问题，而不是呢？是要时间上等多久的问题？什么叫做有这个指望？是那个锚定，是那个锚呢？意思是什么？你如果没有那两样不能更改的事情的话，你我第一不觉得我可以进得了至圣所，第二呢，我也不想进那个至圣所，第三呢，久而久之的话呢，我根本不觉得呢，我下一秒就可以回到至圣所。你我跟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跟我有没有在至圣所里头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因为呢？你在至圣所里头有谁在那里？是不是神在那里？你如果能够跟神相会，你是不是进了至圣所？夫妻吵架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到那一位爱你的公义的神就在你身边的话，你会不会说这是不公平？我一定要把脾气发爽了，我才愿意去跟他好好说话。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灵，你我每一天把自己的锚呢，有些人呢放在感觉上面，有些人呢把自己的锚呢放在没有感觉的理性上面，都不知道呢，都被困住了，进不了至圣所。锚定是什么意思？你有着指望，你到底定在哪？我们现学的呢？有着指望，神呐、啊，你不要给我多，你给我呢，在加州有套房子，小孩子呢也不需要上哈佛，上那什么 MIT，小孩子能够有机会上什么 UCLA、UC Berkeley 也不错。我的心情呢就定住了。你我把指望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神可是没有拿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命给你做担保。你的灵魂的话呢，就不知道定在哪。那回过来，灵魂的锚定点没有进去的原因是什么？你我想到至圣所的时候，是恐惧战惊，想要得的呢是世上的福气，最好呢老婆呢雅女情深，老公呢，现在人想法都很奇怪，又秀色可餐，又强壮刚猛，又温柔体贴，我呢人生就定住了，但是神没有启示拿他自己和他的命给你担保，这个神给你担保的是什么？你可以进到至圣所，在至圣所里头呢，他看你为至宝，你看他为至宝，这叫做至圣所。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呢，拦住我们，我们就看下一段。他说：“耶稣基督进去是为我们做先锋。他不说耶稣基督，他说的是耶稣进去。耶稣对于希伯来的当时的信徒有什么问题？他是不是就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按世上的人的标准的话，你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怀疑这个耶稣。第一呢，他有没有人工智能？”耶稣干的事儿是不是天底下最蠢的事儿？他为这些人死，人说我不要你替我死啊！你要有种的话呢，你从十字上下来，你就证明你是我的救主。 你替我钉十字架，这算什么救主？这个犹太人就在讲，因为犹太人信什么？信大能。你能把事给我解决了，这是我的救主。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事情给我解决，事情不能解决，你是个软弱无能。希腊人相信什么？相信智慧。你一个人为另外一个永不悔改的死在十字架上，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还在嘲笑你，这算什么智慧？犹太人说能力，希腊人说智慧。耶稣在他们的眼中代表是又没智慧，又没能力，这叫什么？又蠢又软弱。那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是什么呢？我有智能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又有能力又有智慧。但是我没知道，人工智能知道所有的东西，但是呢，它不会选择替你死的。什么叫做智慧？我要与谁同在，至圣所。什么叫做智慧？我愿意为谁死？耶稣人就是认为他不够资格的。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他是照麦基洗德，这到底有什么意思？一定要把麦基洗德给锚定了，这不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确认。麦基洗德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上上周讲到的时候提到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久为祭司的。这些事情的话呢，对于希伯来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从小童年的故事，非常的熟悉。所以作者就跟他讲这个事情，来跟他讲明白。但是这个呢，究竟是什么意义，他们不一定明白。事情都知道，意义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义呢？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对希伯来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像我们所谓炎黄子孙，炎帝加黄帝，啊，尧舜禹都加在一起，就相当于呢，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这些故事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东西。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在对比，对比什么呢？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特别荣耀的时候？一个他们最尊敬的人，他们的老祖宗，在他人生最荣耀的一很荣耀的一个时刻。杀败诸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做了这件什么事情？他是要来敬拜他，恭喜他吗？给他祝福。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些事情是不是希伯来人都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意义是什么？那下面就讲了，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又仁义又带来和平的王。这个是希伯来书的时候给他确认了，一个人自称是撒冷王，没有意义的。有人自称他是理当配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别人不给他，他就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但这个撒冷王、仁义王的话呢，是神给他确认的，他的名是配得的，但是没有停在这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个不是希伯来的这些信徒明白的。那这个人跟他做祭司有什么，是怎么被神确认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犹太人是怎么确认这个人是祭司的？他是不是要亚伦的后裔？是不是？他是不是要有族谱？他要有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我们是不是要做背景调查的时候，你都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更何况呢，这个人不是做普通的职位，他是做这个民族的祭司。所以呢，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母亲是谁？为什么？你还得是利未人的女子。嫁给了利未人的后亚伦的后裔，你结合出来生出来的，在族谱里头被确认的，你才能够做祭司。在他们的观念里头，要做祭司需要这些东西来确认。但是呢，麦基洗德，他是不是亚伦的后代？是不是利未支派女子所生？连生、出生、死亡的年月日都不知道的，也不在族谱里头的，他怎么够资格做祭司呢？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做祭司需不需要有父有母、有族谱、有生之始、有死之终才够资格？神说了，他是我。至高神的祭司就不需要了。在后来有了律法之后，照着这个规矩来定他够不够资格。所以是谁确认麦基洗德的祭司？神认他是他的祭司。神的儿子是谁？是不是就是耶稣？耶稣是不是利未亚伦的男子生的？这跟利未的女子结合所生的？不是的，他不在那个族谱里头，他是照着谁的等次做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问题是呢，你我是看神说了算呢？还是呢，看我心中认为的那个制度、那个律法、那个族谱、那个家谱说了算。你我的话呢？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可以在时时刻刻进至圣所？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至终，无命，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我哪够资格进至圣所？不但我不够资格，跟我吵架的这个人更不够资格进至圣所。我们就一直吵下去。我们跟他们是不是一样？他们是拿律法族谱，我们是拿原生家庭，拿他的行为表现，拿他够不够我尊重，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但是他乃耶稣能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谁说了算？你心当中最尊贵的是什么？是不是神说了算？耶稣为你我在那一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一刻就是我们的先锋。领我们到至圣所，我们的施恩座在哪里？施恩座是不是在至圣所？约柜是不是在至圣所？我们灵魂好像在漂泊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抓住这个锚呢？我就进了至圣所。 经文有没有停在这里？你们想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这人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他有多尊贵？比希伯来人认为最尊贵的亚伯拉罕还尊贵。你我心当中最尊贵的人间的规矩、道德的标准、公义的东西，到底跟神所设立的大祭司哪个更尊？为什么听不得别人说话？因为我比你尊贵。为什么他不尊贵？因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进至圣所，我都不够资格进去。我们不明白，每一天我们生活跟至圣所、跟幔内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不但是比亚伯拉罕尊贵，有什么意义呢？那得职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收十分之一。大家喜欢不喜欢？IRS 找你来收税，你不喜欢是不是？但你每年是不是还得填税表？你不得不填税表，因为他会强制执行某些东西的。你不想尊贵他，你还得尊贵他。这叫做收十分之一的意义是什么？当时希伯来人他不得不向祭司交十分之一的税，为什么？他心里还是看重，没有办法不看重。但是有没有想过，IRS 跟神哪个大？亚伦的子孙跟麦基洗德哪个大？为什么麦基洗德更大？后者是按照父母族谱来弄出来的祭司，前者是至高神说他就是我的祭司。麦基洗德怎么不一样呢？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连他们最尊贵的亚伯拉罕，还得给他交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当时兜里有没有钱？他是不是打王、打败诸王回来？那个诸王是不是横扫近东一片？亚伯拉罕带着打完胜仗的掳物，你想他打完胜仗会不会把破铜烂铁带回家？那些诸王如果横扫了几个国家，他带的是什么回家？金银珠宝，最终他觉得最好的东西带回家。亚伯拉罕自己还都没分，先拿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不但如此呢，他比亚伯拉罕尊贵在哪里？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是怎么样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从前，在希伯来人当中，他们知道收十分之一的是谁？是大祭司。现在的大祭司是谁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大祭司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配得收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话？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十分之一现在是交给谁？交给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为什么希伯来人刚刚愿心甘情愿的十分之一交给他们的亚伦支派出来的祭司？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替他们做王的，替他们献祭的。他们心甘情愿做这个事情，甚至呢，这些人呢，想着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呢，他说：“我还不如找祭司替我干活，还更好一点。我心甘情愿呢， 拿十分之一给他们收，那他却不知道的话，在天上收这十分之一供奉的人，他跟地上的亚伦支派的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在这里的是必死的人，什么意思？跟你我是一样的。在天上那个耶稣呢，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不死的。这是我们现在有的大祭司。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的，你还要回去找原来的祭司献祭。这一位是永远不死的祭司，永远你的祭司。并且，亚伦跟耶稣比起来，那些出来的祭司跟耶稣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并且可说，那时收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为什么？因为利位是谁的后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连他的老祖宗都献了十分之一。因为亚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是那个。换句话来说的话呢，利位如果不在亚伯拉罕的身中的话，他是亚伦支派的人。对不起，利位是雅各的孩子。你想想看的话呢，这些祭司都从利位支派出来的，没有亚伯拉罕，哪来的利位啊？他在他的身中做了这个供奉。最后，今天结束在哪里？第11节，第11节，从前百姓在利位人祭司执政以下受律法。倘若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意思是什么？你每一年找着这个祭司，从亚伦出来的祭司，利位支派的给你献祭，你献再多，那个职任没有完全。他的职任是什么？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以色列人这些人原来在那个光景里面献了几千年，有一个人能进至圣所吗？职任没有完全，因为人呢，还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什么是到神面前去？进到至圣所里面，这叫到神面前去。你想着那些祭司们有族谱，有这些东西，有人间的这些制度，都好，只是呢，他献了几千年，他还没有达成神托付他们祭司的责任，就是把人带到至圣所。那你想想看，你我今天。你有什么？神是不是要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这就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分，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就是在人生这样的动荡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到神的至圣所里面去。神兴起另外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为什么？他等了多少年，要让人到他面前去，到他的至圣所里面去，因为他在那里。那为什么要兴起这个人？所以神启示。拿他自己和他的命启示这两件事情， 担保我们什么？到他的至圣所里去，跟着他的儿子耶稣。人以为他是愚蠢，人以为他是无能。你我呢，就是借着这个无能又愚蠢的耶稣，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这是神引出的。你我今天吵架，是不是觉得我要是不把他吵赢了，不把自己吵爽了，我是不是又愚蠢又无能？我要认输，我要先不管吵架输赢，我要先不管公平不公平，我是不是受害者？不把这个东西辩论明白了，我就去神那里。你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蠢又无能？没有想过，神是拿他的命起誓，拿他自己这两样不更改的事情，叫他的儿子领我们到至圣所。他不做完这个事情，他就要兴起另外一位祭司，就是我们所称为主的耶稣，要把我们带到神的至圣所去。这是个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两分钟在神面前，向神有一个回应。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所领受的究竟是多么大的恩典，究竟是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的智慧，就在我们这微小的身上，叫我们可以跟着耶稣基督到父神所预备的至圣所。我们亲爱的天父，孩子在你面前要认自己的罪，因为多少的时候，真是把你当成，把你的救恩，把耶稣基督当成是又愚昧又无能的，我们就在自己的靠着自己苦苦挣扎，在那里在人间要找到安息的地方，要找到避难所，却不到你的至圣所。求你赦免孩子的罪，也赦免我们众人的罪，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在你里面得着你在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至圣至洁的地方。你看我们为至宝，为我们舍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困难。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这世代以为的愚拙，这世代以为的无能，却是我们的能力，却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谢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